淮阴侯韩信，是淮阴人。当初还是平民时，家中贫穷，品行也不端正，不能被推举为官吏，又不会做买卖谋生，常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，人们大多讨厌他。他曾多次到下乡南昌亭亭长家寄食，一连几个月。亭长的妻子很厌恶他，于是提前做好早饭，端到床上吃掉。到了吃饭时间，韩信去了，却不给他准备饭食。韩信也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一怒之下，最终离去不再回来。韩信在城下钓鱼，有几位老妇人在漂洗丝棉，其中一位老妇人看见韩信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一连漂洗了几十天。韩信很高兴，对那位老妇人说，我一定重重的报答您。老妇人生气地说，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，难道是希望得到回报吗？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，你虽然长得高大，喜欢佩戴刀剑，其实内心胆小得很。当众羞辱他说，韩信如果不怕死，就刺死我，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。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，俯下身子从他胯下爬了过去。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，认为他胆小。等到项梁渡过淮水，韩信带着箭投奔了他，在项梁麾下默默无闻。项梁失败后，他又归属项羽，项羽任命他为郎中。他曾多次向项羽献策，项羽都没有采用。汉王进入蜀地时，韩信逃离楚军，归附了汉王，仍然默默无闻，担任连敖之职。后来因犯法应当斩首，同案的13人都已被斩。轮到韩信时，他抬头仰视，正好看见滕公，说，汉王不想统一天下吗？为什么要斩杀壮士？滕公觉得他的话不同凡响，又见他相貌威武，就释放了他，没有斩首。和他交谈，非常喜欢他。滕公把此事报告给汉王，汉王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，但并没有认为他有什么奇特之处。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，萧何认为他是奇才。到达南郑时，各路将领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几十人。韩信揣度萧何等人已经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，汉王不重用自己，于是也逃走了。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了，来不及向汉王报告，就亲自去追赶他。有人向汉王报告说，丞相萧何逃跑了。汉王大怒，如同失去了左右手。过了一两天，萧何来拜见汉王，汉王又生气又高兴，骂萧何说，你逃跑是为什么？萧何说，我不敢逃跑，我是去追赶逃跑的人。汉王说，你追赶的人是谁？萧何回答说，是韩信。汉王又骂道，各路将领逃跑的有几十个，你都没有去追，说追赶韩信是骗人。萧何说，那些将领容易得到，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，是天下无双的杰出人才。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，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。如果一定要争夺天下，除了韩信，就没有可以一起谋划大事的人了，就看大王如何决策了。汉王说，我也想要向东发展，怎么能闷闷不乐地长久待在这里呢？萧何说，大王如果决计向东发展，能够重用韩信，韩信就会留下来，如果不能重用，韩信最终还是会逃跑的。汉王说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让他做将军。萧何说，即使让他做将军，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。汉王说，让他做大将军。萧何说，太好了。于是汉王想召见韩信并任命他。萧何说，大王一向傲慢无礼，现在任命大将军就像呼唤小孩子一样，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开的原因。大王如果一定要任命他，就应选择吉日，斋戒，设立坛场，完备礼仪，这样才行。汉王答应了。众将都很高兴，人人都以为自己要做大将军了。等到任命大将军时，竟然是韩信，全军都感到惊讶。韩信的授职仪式结束后，汉王坐下。汉王说，丞相多次称赞将军，将军有什么计策来教导我呢？韩信谦让了一番，于是问汉王说，如今向东争夺天下，难道不是项王吗？汉王说，是的。韩信说，大王自己估计，在勇敢、强悍、仁厚、威猛方面，与项王相比怎么样？汉王沉默了很久，说，不如他。韩信拜了两拜，赞同地说， 我也认为大王不如他。然而我曾经侍奉过他，请让我说说项王的为人。项王发怒咆哮时，千百人都被吓倒，然而他不能任用贤能的将领，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项王待人恭敬慈爱，言语温和，有人生病，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病人，但到了有人立下功劳应当封爵时，他把官印玛萨的棱角都磨圆了，也舍不得给人家。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。项王虽然称霸天下，使诸侯臣服，但他不占据关中，却定都彭城，又违背了异地的约定，而把自己亲信喜爱的人封为王，诸侯们心中不平。诸侯们看到项王把异地驱逐到江南，也都回去驱逐自己的君主，自己占据好的地方称王。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，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，天下人怨恨他，百姓不归附他，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强力罢了。名义上虽然是霸主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心，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得弱小。如今大王如果真能反其道而行之，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，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？把天下的诚意封给有功之臣，有什么人会不服从？用正义的军队跟随想东归的将士，有什么敌人不能击溃？况且分封在秦地的三个王都是秦朝的将领，率领秦地的子弟好几年了，被杀死和逃亡的人不计其数，又欺骗他们的部下投降了诸侯，到了新安。项王用欺诈的手段活埋了秦军投降的士兵20多万，只有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得以逃脱，秦地的父老兄弟怨恨这三个人，痛入骨髓。如今楚王凭借威势强行封这三人为王，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们。大王进入武关时，秋毫无犯，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，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，秦地的百姓没有不希望大王在秦地称王的。按照诸侯的约定，大王应当亡关中，关中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。大王失去了应有的职位进入汉中，秦地的百姓没有不感到遗憾的。如今大王起兵向东，三秦之地只要发布一道檄文就可以平定。于是汉王非常高兴，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，于是听从韩信的计策，部署各路将领的进攻目标。八月，汉王起兵从陈仓东出，平定了三秦。汉二年，出函谷关，收服了魏王、河南王、韩王、殷王都投降了。汉王联合齐王、赵王共同攻打楚军。四月，到达彭城，汉军战败溃散而回。韩信又收集溃散的士兵，与汉王在荥阳会合，在泾县、索亭之间再次打败楚军，因此楚军始终不能向西进攻。汉军在彭城战败后，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逃离汉军投降了楚军，齐王、赵王也反叛汉军，与楚军讲和。六月，魏王豹以探视母亲疾病为由请假回乡，一到封国立即切断黄河渡口反叛汉军，与楚军订立合约。汉王派利基去劝说魏豹，没有成功。这年八月，汉王任命韩信为左丞相，攻打魏国。魏王在蒲坂重兵把守，封锁了临近关。韩信于是增设疑兵，摆开船只，做出要渡临近关的样子，而暗中让伏兵从夏阳用木制的盆瓮渡河，袭击安邑。魏王豹惊慌失措，领兵迎战韩信。韩信于是俘虏了魏豹，平定了魏地，设置为河东郡。汉王派张耳与韩信一起领兵向东，向北攻打赵国和代国。闰九月，打败了代军，在豫与秦和了下，说韩信攻下魏国，打败代国后，汉王总是派人调走他的精兵到荥阳去抵御楚军。韩信和张耳率领几万军队想要向东攻下，进行攻打赵国。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听说汉军将要袭击他们，就把兵力聚集在井陉口，号称20万。广武军李左车劝成安君说，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，俘虏了魏王，擒获了夏说，刚刚血洗豫语，如今又用张耳辅佐，商议要攻下赵国，这是乘胜离开本土远征，其锋芒不可阻挡。我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，士兵就会面有饥色，临时打柴割草然后做饭，军队就不能经常吃饱。如今井陉的道路战车不能并行，骑兵不能成列，行军几百里，这种形势下粮食必定落在队伍的后面。希望您临时拨给我3万骑兵，从小路去截断他们的辎重粮草。您深挖壕沟， 高筑营垒，坚守营地，不要与他们交战。他们向前无法战斗，后退无法返回，我用骑兵截断他们的后路，使他们在荒野中抢不到任何东西。不到十天，两位将领的头颅就可以送到您的帐前，希望您考虑我的计策，否则一定会被他们两人擒获。陈安军视了儒生，常常声称正义的军队不用欺诈的计谋，说我听说兵法上讲，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他，一倍于敌人就可以交战。如今韩信的军队号称几万，其实不过几千，他们能不远千里来袭击我们，也已经疲惫极了。现在像这样避而不战，以后有更强大的敌人，又怎么能战胜呢？那么诸侯们就会认为我们胆怯，而轻易的来攻打我们，不听从广武军的计策。广武军的计策没有被采用，韩信派人暗中侦查，知道广武军的计策没有被采用，回来报告，韩信非常高兴，于是才敢领兵前进，在距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停下来宿营，半夜传令出发，挑选了2000名轻装骑兵，每人拿一面红旗，从小道上山隐蔽起来观察赵军，并告诫他们说，赵军看到我军逃跑，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们，你们就迅速冲进赵军营垒，拔掉赵军的旗帜，竖起汉军的红旗。又让副将传令开饭，说今天打败赵军后会餐。众将都不相信，假意答应说是。韩信对军官们说，赵军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安营扎寨，而且他们没有看到我军大将的旗鼓，不肯出来攻打我们的先头部队，怕我们到了险要的地方就退回去。韩信于是派10000人先出发，出了井陉口，背靠河水摆开阵势。赵军看到后大笑。天亮时，韩信竖起大将的旗帜，敲响战鼓，大张旗鼓地走出井陉口，赵军打开营垒攻击他们，激战了很久。这时韩信、张耳假装抛弃了旗鼓，逃向水边的阵地。水边的阵地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，然后又激烈的战斗。赵军果然倾巢出动，争夺汉军的旗鼓，追赶韩信、张耳。韩信、张耳已经进入水边阵地，全军都拼死作战，无法被打败。韩信事先派出的2000名轻装骑兵一起等候赵军倾巢出动去追逐战利品，就冲进赵军营垒，全部拔掉赵军的旗帜，竖起了2000面汉军的红旗。赵军已经不能取胜，又抓不到韩信等人，想要退回营垒，发现营垒上全是汉军的红旗，大为惊慌，以为汉军已经全部俘获了赵王的将领，于是军队大乱，纷纷逃跑。赵将虽然斩杀逃兵，也无法禁止，于是汉军前后夹击，大败赵军，在止水边斩杀了成安军，擒获了赵王歇。韩信于是下令军中不要杀死广武军，有能活捉他的赏给千金。于是有人捆着广武军送到韩信帐前，韩信就解开他的绳索，请他面向东坐，自己面向西对坐，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他。众将献上首级和俘虏，都向韩信祝贺，于是问韩信说，兵法上说布阵要右边和背后靠山，前面和左边靠水，如今将军反而让我们背水列阵，还说打败赵军后会餐，我们当时不服，然而既然取得了胜利，这是什么战术呢？韩信说，这在兵法上也有，只是诸位没有察觉罢了。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吗？况且我平时并没有机会安抚训练将士，这就是所谓的驱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，这种形势下不把他们置于死地，使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，如果给他们留下生路，他们都会逃跑，哪里还能得到并使用他们呢？众将都佩服地说，好，这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。于是韩信问广武军说，我打算向北攻打燕国，向东讨伐齐国，怎样才能成功呢？广武军推辞说，我听说打了败仗的将领不可以谈论勇敢，亡了国的大夫不可以谋划存亡，如今我是败亡的俘虏，哪里配得上商量大事呢？韩信说，我听说百里奚住在虞国而虞国灭亡，住在秦国而秦国称霸，这并不是他在虞国时愚蠢而在秦国时聪明，而是在于国君用不用他，听不听他的计策。假如成安君真的听了您的计策，像我韩信这样的人也早就被俘虏了，因为他不采用您的计策，所以我才得以侍奉在您身边。于是坚持问道，我全心全意听从您的计策，希望您不要推辞。 广武君说，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所以说狂人的话圣人也可以选择采纳，只是担心我的计策未必值得采用，但我愿意献上我的愚忠。成安君有百战百胜的计谋，一旦失策，军队在号城之下战败，自己也死在止水之上。如今将军渡过西河，俘虏魏王，再欲与秦祸下说，一举攻下井陉，不到一个上午就击败了20万赵军，杀死了成安军。名闻天下，威震四海，农夫们无不放下农具，停止耕作，穿上好的衣服，吃好的食物，侧耳倾听，等待您的命令。像这样是将军的长处，然而将士们劳累疲惫，实在难以再用。如今将军想要率领疲惫的军队驻扎在燕国坚固的城池之下，想要作战恐怕时间长了攻不下来，情况暴露，声势受挫，旷日持久，粮草耗尽，而弱小的燕国不肯降服，齐国必定据守边境以自强，燕齐相持不下，那么刘邦和项羽的胜负就难以分晓了。像这样是将军的短处，我愚笨，私下认为这样做也是错误的，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不以自己的短处去攻击别人的长处，而是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别人的短处。韩信说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广武军回答说，如今为将军考虑，不如按兵不动，休整军队，镇守赵国，安抚孤弱，百里之内每天送来牛肉美酒，宴请将士，犒劳士兵，向北摆出进攻燕国的架势，然后派便是拿着书信向燕国展示自己的长处，燕国一定不敢不听从。燕国已经服从，再派使者向东去告知齐国，齐国必定闻风而降服，即使有智谋之事，也不知道该为齐国出什么计策了。这样天下的大事就可以图谋了。用兵本来就有先造声势而后实际行动的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韩信说，好，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派使者出使燕国，燕国闻风而降。于是派使者报告汉王，并请求立张耳为赵王，以镇抚赵国。汉王答应了，就立张耳为赵王。楚国多次派骑兵渡过黄河攻打赵国，赵王张耳和韩信往来救援赵国，趁机平定赵国的诚意，调兵去支援汉王。楚军正紧急包围汉王于荥阳，汉王从南面逃出，到了晚夜之间得到情报，逃入城高，楚军又紧急包围了他。六月，汉王逃出城高，向东渡过黄河，独自与滕公一起到张耳在修武的军中，到达后住在客馆里。第二天早晨，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骑马进入赵军的营垒，张耳、韩信还没起床，汉王就在他们的卧室里夺走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，用旗帜召集众将，更换了他们的职务。韩信、张耳起来后才知道汉王来了，大吃一惊。汉王夺了两人的军队，就命令张耳防守赵地，任命韩信为相国，收集赵国未出发的军队去攻打齐国。韩信领兵向东，还没渡过平原京，听说汉王派利益机已经说服了齐国，韩信想停止前进。范阳便释快通劝韩信说，将军奉命攻打齐国，而汉王只不过派了个密使去说服齐国，难道有诏令阻止将军吗？怎么能不前进呢？况且厉声不过是个书生，坐着车摇动三寸不烂之舌，就降服了齐国70多座城。将军率领数万大军，一年多才攻下赵国50多座城，做了几年将军，反而比不上一个书生的功劳吗？于是韩信认为他说的对，听从了他的计策，就渡过黄河。齐王已经听从了利益机的劝说，就留下他纵情饮酒，撤出了防备汉军的守御。韩信趁机袭击了齐国立下的军队，于是打到了临淄。齐王田广认为利益机出卖了自己，就把他煮死了，然后逃往高密，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救援。韩信已经平定了临淄，就向东追赶田广到高密以西。楚国也派龙且率领军队号称20万救援齐国。齐王田广和龙且合兵与韩信作战，还没交锋。有人劝龙且说，汉军远离本土，拼死作战，其锋芒不可抵挡。其处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，士兵容易败散，不如深沟高垒，让齐王派他的亲信大臣去招抚已经丢失的诚意。丢失的诚意听说齐王还在，楚军来救援 一定会反叛汉军。汉军远在二千里之外客居，齐国的诚意都反叛他们，他们势必没有地方得到粮食，可以不用作战就是他们投降。龙且说，我平生了解韩信的为人，容易对付，况且救援齐国，不作战就使他投降，我有什么功劳？如今作战而战胜他，齐国的一半土地就可以得到，为什么要停止？于是决定作战，与韩信隔着渭水摆开阵势。韩信于是连夜派人做了10000多个袋子，装满沙子，堵住上游的水流，率领一半军队渡过渭水，攻击龙且，假装打不过，往回逃跑。龙且果然高兴地说，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小。于是追赶韩信，渡过渭水。韩信派人挖开堵水的沙袋，大水汹涌而来。龙且的军队大半没能渡过，韩信立即猛烈攻击，杀死了龙且。龙且在渭水东岸的军队四散逃跑，齐王田广也逃走了。韩信于是追赶败兵到城阳，全部俘虏了楚军士兵。汉四年，齐地全部被平定。韩信派人向汉王报告说，齐国诡诈多变，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，南边靠近楚国，不设立一个代理王来镇守，局势不会稳定。我愿意做代理王以便于镇守。当时楚军正紧急包围汉王于荥阳，韩信的使者到了，汉王打开书信，大怒，骂道，我被围困在这里，日夜盼望你来帮助我，你却想自立为王。张良、陈平踩了踩汉王的脚，附在他耳边说，汉军正处在不利的境地，难道能禁止韩信称王吗？不如趁机立他为王，好好对待他，让他自己镇守齐国，不然的话会发生变故。汉王也醒悟了，于是又骂道，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做真王罢了，何必做代理王？于是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，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军。楚国已经失去了龙且，项王害怕，派须夷人伍奢去游说齐王韩信说，天下人共同遭受秦朝的痛苦已经很久了，大家齐心协力攻打秦朝。秦朝已经被攻破，按照功劳分割土地，分封为王，让士兵得到休息。如今汉王又兴兵东进，侵犯别人的封地，夺取别人的土地，已经攻破三秦，率领军队出关，收集诸侯的军队向东攻打楚国。他的意图是不吞并天下不肯罢休，他贪得无厌到了如此地步。况且汉王不可信任，他多次落在项王手里，项王怜悯他而让他活命，但他一脱身就违背盟约，再次攻打项王，他就是这样不可亲近信任。如今您虽然自认为与汉王有深厚的交情，为他尽力作战，但最终会被他擒获。您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到今天，是因为项王还存在。当前汉王和项王争夺天下，决定权在您手里，您向右投靠，汉王就胜利，向左投靠，项王就胜利。如果项王今天被消灭，那么下一个就轮到您了。您和项王有旧交，为什么不反叛汉王，与楚国联合，三分天下而称王呢？如今放弃这个机会，而自己坚定地投靠汉王去攻打楚国，难道聪明人应该这样做吗？韩信谢绝说，我侍奉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职位不过职己，我的话他不听，我的计策他不用，所以我背叛楚国而归顺汉王。汉王授予我上将军的印信，给我数万军队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，分出自己的食物给我吃，言听计从，所以我才能有今天。人家对我如此亲近信任，我背叛他是不吉利的，即使到死也不会改变。希望您替我辞谢项王。伍奢离开后，齐国人蒯通知道天下胜负的关键在于韩信，想用奇策来打动他，就用看相人的说法劝韩信说，我曾经学过看相的本领。韩信说，先生怎么给人看相？蒯通回答说，贵贱在于骨相，忧喜在于脸色，成败在于决断，用这三方面来参验，万无一失。韩信说，好，先生看看我的相怎么样。蒯通说，希望稍微回避一下。韩信说，左右的人都退下。蒯通说，看您的面相不过封侯，而且还有危险不安，看您的背相贵不可言。韩信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蒯通说，天下刚开始发难的时候，英雄豪杰们建立名号，一声呼喊，天下之势像云一样聚集，像雾一样汇合，像鱼鳞一样密集，像火焰一样迸发， 像狂风一样骤起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所忧虑的只是如何灭亡秦朝罢了。如今楚汉相争，使天下无辜的百姓肝脑涂地，父子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之中，数也数不清。楚国人从彭城起兵，转战追击，直到荥阳，乘胜席卷，威震天下。然而军队被困在荆所之间，被阻于西山而不能前进，已经三年了。汉王率领数十万军队据守巩，凭借山河的险要，一天打几次仗，却没有尺寸之功，受挫败退，无法自救，在荥阳战败，在城高受伤，于是逃到晚夜之间。这就是所谓的智勇都陷入困境了。锐气在险要的关塞受到挫折，粮食在内府耗尽，百姓疲惫不堪，怨声载道，人心惶惶，无所依靠。据我估计，这种形势除非天下的圣贤，否则不能平息天下的祸乱。如今两位君主的命运都掌握在您手里，您为汉王出力，汉王就胜利，为项王出力，项王就胜利。我愿意披肝沥胆献上我的余计，恐怕您不能采用。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策，不如让双方都得到好处而共存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先动手。凭着您的圣贤，拥有众多的军队，占据强大的齐国，联合燕赵，出兵到空虚的地方去控制他们的后方，顺应百姓的愿望，向西魏百姓请命，那么天下就会闻风响应，谁敢不听？分割大国，削弱强国，来分封诸侯，诸侯已经建立，天下就会服从听命，而归得于齐国。据守齐国的故地，拥有郊泗之地，用恩德安抚诸侯，拱手行礼，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来朝拜齐国了。我听说上天赐予而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祸害，时机到了而不行动，反而会遭受灾殃，希望您仔细考虑这件事。韩信说，汉王待我非常优厚，把他的车给我坐，把他的衣服给我穿，把他的食物给我吃。我听说坐别人的车就要分担他的祸患，穿别人的衣服就要心怀他的忧虑，吃别人的食物就要为他效命，我怎么能因为私利而背弃道义呢？蒯生说，您自认为和汉王交情深厚，想要建立万世的功业，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。当初常山王和成安君还是平民时，结为生死之交，后来因为张衍、陈泽的事发生争执，两人互相怨恨，常山王背叛项王，捧着项英的头逃跑，归顺了汉王。汉王借兵给他向东进攻，在止水以南杀死了成安君，使他身首异处，最终被天下人耻笑。这两个人的交情是天下最深厚的了，然而最终却互相情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祸患产生于欲望太多而人心难测。现在您想用忠诚守信来和汉王交往，一定不会比那两位的关系更牢固，而事情却往往比张衍、陈泽的事更大，所以我认为您断定汉王不会危害您也是错误的。大夫文种、范蠡使濒临灭亡的越国得以生存，辅佐勾践称霸，功成名就后却身死逃亡，野兽打完了，猎狗就被烹杀。从交友的角度看，您不如张耳和成安君；从忠信的角度看，您超不过文种、范蠡对勾践，这两个人足以让您借鉴了，希望您深思熟虑。况且我听说，勇略使君主感到威胁的人自身危险，功盖天下的人得不到赏赐。请让我说说大王的功绩和谋略。您渡过西河，俘虏魏王，擒获夏说，率兵攻下井陉，诛杀成安君，攻取赵国，胁迫燕国，平定齐国，向南摧毁楚军20万，向东杀死龙潜，向西向汉王报捷，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无双的功绩，世上少有的谋略。现在您拥有使君主震恐的威势，持有无法赏赐的功劳，归附楚国，楚人不信任，归附汉国，汉人恐惧，您想带着这些到哪里去呢？您身处臣子的地位，却有镇主的威势，名声高于天下，我私下为您感到危险。韩信推辞说，先生暂且别说了，我会考虑这件事的。过了几天，蒯通又劝说道，善于听取是事情成功的征兆，善于谋划是事情成功的关键，听取意见失误，谋划失当而能长久安全的很少见，听取意见 不犯一两次错误的人，不能用言语扰乱他；谋划不遗漏本末的人，不能用言辞迷惑他；安于做奴仆杂役的人，会失去万圣之国的权柄；固守微薄俸禄的人，会失去倾向的地位。所以，智慧的人能果断决策，犹豫不决是事情的祸害。在细微的小事上精打细算，却遗忘了天下的大局；智慧上明明知道，却不敢果断行动，这是所有事情的祸根。所以说，猛虎犹豫不决，不如黄蜂；蝎子用毒刺蜇人；骏马徘徊不前，不如烈马稳步前进；孟奔犹豫不决，不如平庸的人一定要达到目的；及时有顺语的智慧，闭口不言，不如聋哑人用手势表达。这话是说，贵在行动。功业难以成功，却容易失败；时机难以得到，却容易失去。时机啊，时机不会再来，希望您仔细考虑。韩信犹豫不决，不忍心背叛汉王，又自认为功劳多，汉王终究不会夺走自己的齐国，于是谢绝了蒯通。蒯通的劝说没有被采纳，后来假装疯癫做了巫师。汉王在固陵被围困，采用张良的计策征召齐王韩信，于是率领军队在垓下会师。项羽被击败后，高祖突然袭击，夺取了齐王的军队。汉五年正月，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，定都下邳。韩信到了封国，召见曾经给他饭吃的漂洗丝棉的老妇人，赏赐了千金，又召见下乡南昌亭长，赏赐了100钱，说你是个小人，做好事没有做到底。召见曾经侮辱自己，让自己从胯下爬过去的年轻人，任命他为楚国的中尉，告诉各位将相说，这是个壮士，当他侮辱我时，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？杀了他没有理由，所以忍让才到了今天。项王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家住在伊卢，一向与韩信交好。项王死后，他逃亡归附韩信。汉王怨恨钟离昧，听说他在楚国，下诏命令楚国逮捕钟离昧。韩信刚到封国，巡视所属县邑，出入都带着军队。汉六年，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。高帝采用陈平的计策，天子巡视会见诸侯，南方有云梦泽，派使者通知诸侯在陈地会合，我将要游览云梦泽，实际上想要袭击韩信，韩信不知道。高祖将要到达楚国时，韩信想要发兵反叛，又自认为没有罪，想要拜见皇上，又担心被擒获。有人劝韩信说，杀了钟离昧去拜见皇上，皇上一定高兴，就没有祸患了。韩信去见钟离昧商议事情，钟离昧说，汉王之所以不攻打楚国，是因为我钟离昧在您这里，如果您想逮捕我去讨好汉王，我今天死，您也会紧跟着灭亡。于是骂韩信说，您不是有德行的人，最终自刎而死。韩信拿着他的头到陈地拜见高祖，皇上命令武士捆绑韩信放在后面的车上。韩信说，果然像人们说的，狡猾的兔子死了，好的猎狗就被烹杀，高飞的鸟没了，好的弓箭就被收藏，敌国被攻破，谋臣就要灭亡，天下已经平定，我本来就应当被烹杀。皇上说，有人告发你谋反，于是给韩信带上刑具，到了洛阳，赦免了韩信的罪过，封他为淮阴侯。韩信知道汉王畏惧厌恶他的才能，常常称病不朝见，也不随从。韩信从此日夜怨恨，平时常常闷闷不乐，以与绛侯周勃、尹阴侯灌婴等人同列为羞耻。韩信曾经拜访樊哙将军，樊哙跪拜迎送，自称臣子，说大王既然肯光临臣下。韩信出门后笑着说，我这一生竟然和樊哙等人为伍。皇上曾经从容地和韩信谈论各位将领的才能，认为各有长短。皇上问道，像我能率领多少兵马？韩信说，陛下不过能率领10万。皇上说，那您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我是越多越好。皇上笑着说，越多越好，为什么被我擒获？韩信说，陛下不善于带兵，却善于驾驭将领，这就是我被陛下擒获的原因。况且陛下是上天授予的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陈豨被任命为巨鹿郡守，向淮阴侯辞行。淮阴侯拉着他的手，让左右退下，和他一起在庭院里散步，仰天叹息说，可以和您说话吗？我有话想和您说。陈豨说，一切听从将军的命令。 华阴侯说，您所驻守的地方是天下精兵聚集之处，而您是陛下信任宠爱的臣子。有人说您反叛，陛下一定不会相信。第二次有人来告，陛下就会怀疑了。第三次有人来告，陛下一定会发怒，并亲自率兵征讨。我为您在京城起兵响应，天下就可以图谋了。陈曦一向知道韩信的才能，相信了他，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。汉十年，陈曦果然反叛，皇上亲自率兵前往征讨，韩信称病没有随从，暗中派人到陈曦那里说，只管起兵，我在这里帮助您。韩信于是和家臣谋划，夜里假传诏书，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隶，想要发动他们袭击吕后和太子。部署已经完成，等待陈曦的消息。他的门客得罪了韩信，韩信把他囚禁起来，想要杀了他。门客的弟弟向朝廷告发，向吕后报告了韩信想要谋反的情况。吕后想要召见韩信，又担心他的党羽不肯就范，于是和潇湘国谋划，派人假装从皇上那里来，说陈曦已经被擒获处死，列侯群臣都来祝贺。潇湘国欺骗韩信说，即使有病也要勉强进宫祝贺。韩信进宫，吕后派武士捆绑了韩信，在长乐宫的中室斩杀了他。韩信临斩时说，我后悔没有采用蒯通的计策，竟然被妇人小子所欺骗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于是诛杀了韩信三族。高祖从征讨陈曦的军队中回来，到达京城，看到韩信已死，又高兴又怜悯，问道，韩信临死时说了什么？吕后说，韩信说后悔没有采用蒯通的计策。高祖说，那是齐国的便是。于是下诏齐国逮捕蒯通。蒯通被带到皇上说，你教淮阴侯反叛吗？回答说，是的，我本来教过他，那小子不采用我的计策，所以自取灭亡，落到这个地步。如果那小子采用我的计策，陛下怎么能灭掉他呢？皇上发怒说，烹杀他。蒯通说，哎，烹杀我冤枉啊。皇上说，你教韩信反叛有什么冤枉？回答说，秦朝法度败坏，政权瓦解，山东大乱，异姓诸侯纷纷起事，英雄豪杰像乌鸦一样聚集，秦朝失去了他的地位，天下的人共同追逐他，于是才能高，跑得快的人先得到他。道直的狗对着尧狂叫，并不是尧不仁，狗叫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。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有韩信，不知道有陛下。况且天下磨砺武器，手持利刃想要做陛下所做的事的人很多，只是力量不够罢了。您能全部烹杀他们吗？高帝说，放了他。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。太史公说，我到淮阴，淮阴人对我说，韩信即使是平民时，他的志向也和一般人不同。他的母亲死了，贫穷无法安葬，然而他却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，让坟旁可以安置万户人家。我看了他母亲的坟墓，确实如此。假使韩信能够学习道义，懂得谦让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不炫耀自己的才能，那就差不多了。他对汉朝的功勋可以跟周公、少公、太公这些人相比，后世也能享受祭祀。他不致力于这样做，而在天下已经安定的时候却图谋叛逆，被灭掉宗族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